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S-Council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我们企业上市前后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及规划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S-Council 产品部 Vera 刘威，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感谢电话会议服务商 Genet 诚实电话会议公司对本次电话会议提供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感谢 S-Council Knowledge Solution Partner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本次活动之前，我们对 IPO 话题做了大量的调研，也会持续进行对这个话题的进行调研。感谢广大配合我们工作的财税同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会做出更好的产品，符合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为大家搭建一个越来越完善的分享和交流的平台。下面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上市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但上市的道路并不平坦，前期的筹划与铺垫更是打赢 IPO 战役的关键所在，而吸收稳定人才更是让各家企业使出18般武艺。例如有些企业会以股权方式激励企业的高管人员和其他员工，新个人所得税法与相关实施细则公布之际，此类激励措施该如何有效进行个税筹划，最大程度上实现激励目的。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两位专家，分别是来自 S-Council Knowledge Solution Partner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上海税务和商务咨询部税务合伙人卢强先生，以及全球雇主人力资源服务中国华东区税务高级经理李云小姐。两位会就企业上市前后的个人税所得负担及规划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相信会让大家获益良多。那好的，下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首先有请我们的卢先生，卢先生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各位同行大家好。那么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人力资源会计师事务所的税务合伙人。以前呢，在这个税务机关也工作过多年，后来读完博士之后呢，来到德勤，目前也工作多年。那么我呢，长期从事这个企业上市方面的税务咨询服务，这些方面有比较丰富的一个经验，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借这个场合呢，能够跟各位同行做一个分享。
好，那非常感谢卢先生，现在邀请我们的李云李小姐。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嘉宾们你们好，很高兴就是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在这个通过空中会议啊分享一下，就是我这个从事这个税务专业大概有这么十几年的经验，可以跟大家有机会一个探讨和分享一下。那么我跟那个卢强其实有类似的这个工作的经验，那么之前也在税务机关那个做过几年，然后加入了这个德勤会计事务所。那么近几年来呢，就是也协助很多客户做了这个股权激励计划，做过一些税务啊这些一些分析啊和筹划。所以今天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就股权激励的计划这一块，我们有一个深入的探讨。好，谢谢。
好的，现在就把时间留给我们的两位分享嘉宾，卢先生，您可以您的分享了。
那么好，各位，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呢分享我们一些在企业上市过程中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那么上市呢，应该说市场资本盛宴，那么这里面的这个财富的增值呢是巨大的，那么相关利益者呢，那他们的个人所得税那也是得到很多方面的关注的。那么赚了多少钱，到底他到他手里多少，那么我相信呢，这个里面参与的利益相关方呢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的经验来说呢，这个问题呢还很也很复杂。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涉及到至少比如说两种人，一种呢是高管，一种呢是股东，那他们呢可能都有个人所得税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还可以再分类分到，比如说他们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么这里面呢，他们收入的性质呢也分不同，比如说是股权转让的所得还是股息所得， 那么也包括呢这个工资薪金所得，那它比较适用于这个高管的工资薪酬方面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股票期权计划。那么呢我们还要看到呢，这还有分成呢，你这是在哪里上市，是 A 股 B 股还是 H 股还是红筹股，那么都不一样。比如说 A 股 B 股呢，那么是在这中国企业在国内上市的，那 H 股呢它是个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的。那么红筹股呢，那实际上它上市主体呢比如说是开曼，那么它做开曼公司呢在比如说在香港上市，那么这里面呢都会不一样。那么我们再看时间点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是上市之前的一个动作还是上市之后的一个动作。所以说综合这些因素考虑呢，这里面个人所得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呢了解这些问题呢，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梳理，那大家对这些问题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我想呢，无论是说您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中的一员，还是打算上市公司中的一员，那么都有比较好的一个参考价值。或者呢说长远来说呢，可能各位将来比如说去一个你上市公司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在考虑的问题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帮助。所以下面呢我和李云女士呢会有一起呢跟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分享。那么我们这个理论呢有分别呢，首先呢我们要分的呢就是 IPO 前跟 IPO 后，因为这个也是 IPO 的一个，其实啊如果谈到 IPO 的话呢，那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分前后，那么这个在顺序上是比较一个正常的一个顺序。当我们分别在讨论里面的这个转让收益，还有这个股息，包括这个还有这个分成是这个股东还是这个中国籍还是外国籍等，从出境资源来分。那么也许呢这里面有的情形适合于您的公司，也许也不适合，但是说可能您可以说明特别关注一下适合您的那部分。那么我们呢也会特别提到，那这里面呢是适用于境外上市的还是境内上市的，如果是境外上市你是 H 股还是红筹股，那么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背景上会做一个解释。那么首先来看呢，这个个人股东上市前转让公司股权，那么有哪些这个数上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一个背景是呢，为什么你要在个人股东上市前转让公司股权。在这里呢从商业上来说呢是有很多种考虑的。那么主要的一个考虑呢是我会把这个股权比如转让一部分呢给这个战略投资者，那么也有可能呢是转让一部分股权呢给高管作为一个奖励，那这时候都会受到转让的问题。也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这个我上市的一个需要，比如说这个企业呢它是想去境外上市的，但是呢现在它呢是一个国内的架构，比如说那么它这个国内这个企业呢是个内资企业，那么是由一个自然人来持有的，那么它想去境外上市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境外上市架构呢一般都是开曼作为上主体，然后下面是 DVI 下面一般放香港下面呢再挂一个乌匪，也就是说是一个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那么你等于把你现在内资企业呢又转让到你这个红筹架构下的这个比如说乌匪下面或者是这个香港公司下面，那这时候呢也要做这样的股权转让。因此呢从这些方面来说呢都有可能出现你这个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的一种情形。那这里面呢如果从税务上考虑呢，我们可能要考虑说特别注意的要点是你这个企业股权价值怎么评估，因为这就决定了呢你这个股权转让的价格呢会决定了你这个股权转让时候的一个个人所得税。特别注意的时候呢我们说呢这是在税务上的一个认定，因为在实务中呢有可能说你这个是比如说你按真的是按照这个注册资本来转，那么在实务上呢可能别的部门没有管你的，比如说商务部门呢工商部门没有管你，但是税务上呢它会有不同的税务局官可能有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你可能不应该以这么低的价值来转，所以说这块呢我们是要从税务上考虑一下它的价值的一个判断。另外呢这里面也会涉及到控股结构的一个变动，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个中国自然人持有一个国内企业，那本来呢他应该比如说他转让这个公司，那么应该是20%的一个个人所得税，就转让所得而言，也他收到股息的时候呢也是20%的一个个人所得税。那如果将来他转成一个红筹架构， 也就是说将来是自然股东的上面，下面是开曼，开曼下面是 BVI， 下面香港，香港下面呢是这个中国的这家原来的这家企业。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会看到呢，它税务后果就最后在持有期间呢，税务后果就不一样了。那么国内家企业分配股息的时候呢，那么至少要交的是一个预提所得税，是企业所得税的一个范畴，税率呢如果你符合这个一些特定要求是5%，不符合呢10%，那再往上去呢有可能呢都是免税的或者是不用交税的。那因此呢这个整个控股架构变了之后呢，那么对你最后在持有这个上市公司期间，那你这些收益如何纳税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呢是说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所讨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后面呢再分别来具体研究一下，如果你这个个人股东要在上市之前转让公司股权，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考虑，或者说它的税务上的影响是什么。那么你作为自然人股东呢，转让股权所得是应该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呢去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20%。那这个呢无论是说你是个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还是一个外国国籍的自然人，那么这一点呢都是差不多的，都应该是咱们这样一个交法。因为这个明显属于就是说来自于中国，就是我们先谈到这个转让被转让公司啊，你是个中国企业，那么转让个中国企业的话呢，那你是来源于中国的一个所得。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如何去判断这个财产转让的一个应税所得。那么应该是这个财产转让收入减去财产原值减去转让中发生的合理费用，那么这么一个应纳税所得额出来之后呢，再乘以20%，那么这是交个人所得税的。那么这里面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叫做转让中合理发生的合理费用。就目前来而言呢，没有就是说一个法规特别明确的写哪些是合理费用，但是我们要参照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法规，比如说你这个在有的法规里面写到你个人住房转让的时候，那么这个里面的合理费用比如包括了装修费、贷款利息、手续费、公证费。那么拍卖也有法规里面呢，就是关于这个拍卖所得的时候呢，它也提到合理费用呢，在拍卖的时候呢就是拍卖费、佣金、鉴定费、评估费、图录费、证书费等等。那么又有呢说有法规也界定说在受转让的时候呢，那你的中介费我也是可以也是合理费用。所以说呢这里面的这个虽然我们在股权转让的时候呢这个法规里面没有明确的讲合理费用，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推断出来，至少呢你在股权转让的时候你要交印花税，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合理的费用可以扣的。那么你在办理工商等证照的时候呢，你营业执照等等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也要去花一些行政方面的费用，那么这个应该也是个合理的费用。而且呢这里面可能还涉及一个大头的一个费用呢，就是中介的费用。因为有些企业在转让之前呢，他可能要请评估的评估师，也有可能呢请一些咨询顾问，他去比如说卖给这样的投资者的时候怎么定价，他可能会请这样的一个财务顾问在这里。那么这个费用其实也是蛮大的。那这个呢我们认为呢，从以上的一些法规的参考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中介费用，应该也是可以扣的。实际上呢我们也在实务中呢也曾经帮有的客户呢跟税务机关在讨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呢，是把这个中介费用也是扣除的。当然这首先这里面要明确的是呢，那么这个中介费用呢就等于是你个人股东来负担的。如果你这个中介费用最后是由这个被转让公司来承担的，那你不可能再在我这个个人所得里面呢再重新再扣一次。那么这里面还要看到呢，就是说你当应纳税所得额出来之后呢，是乘以20%去交应缴个人所得税的。这里面呢比较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直接乘20%呢，个人呢去交了就没问题了，只是说有在个别情况下呢，这个个人股东呢会提出要求说我转让的时候呢我要求是纯到手的多少钱，那么中间个人所得税呢我是不承担的，或确切的说呢，虽然是以我的名义去交， 但是呢你要买方来承担。比如说在我们见到的在一些境内的企业要上市过程中呢，个人股东呢可能他转一部分股份给这个战略投资者 VC 啊或者 VC 啊 PE 啊，他会提出一个要求。那这里面需要考虑的是呢，如果你个人股东拿到的所谓的是逃出个人所得税后的净到手的价格，可能是需要我们要做一个累加上去，等于你要重新做个换算，不能直接乘120。因为对方呢如果替你承担了20%的个人所得税，就买方承担了个人所得税，那么可能要把这个个人所得税这块对也考虑应该作为一个对价，所以相应的这个你的个人所得额呢会去上升，个人所得税呢也会增加。这是在实务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那么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呢，就是说如何去降低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首先呢，可能一般的处理方式呢要考虑到你到底要不要先把利润分掉，因为这是很多企业在转让的时候呢需要考虑一个非常重点的因素。因为为什么利润呢，你将来是不能作为你的转让成本来扣除的。比如说你这样一个同样的一个公司，你这个如果你的比如说这个个人股东当时是花1000万设立的这家企业，那么他现在未分的利润呢有3000万。好，那么这个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讲呢，现在至少这里所有者权益这里是4000万了，那么你现在呢以6000万把它卖掉，那么6000万呢你能减去的呢应该是原来的1000万，也就是说你是5000万来交税，而不是说把这个未分的利润这个一块减掉。当然这里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先把这股息分掉的话，那么股息的税率呢也是20%，那么先分有什么意义呢？你转让所得也是20%，你先分也20%。那么我们讲这里面呢有几点，可能有几点好处，从税务上而言呢是避免一个双重征税。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这是一个要上市的，比如说是在境内上市的公司，那么我们如果在这一步把股息分掉的话呢，虽然这个比如这3000万部分啊，就是未分这3000万部分，那么他呢交了一个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么现在这个企业呢等于就是说没有利润了，那将来的话呢也不谈不上这个将来在上市之后再做股息分配。那这是我们做一个简化的一个描述啊。那么同样设想一种情形，如果你3000万不分，这要不分，那你现在就是说同样交了这么多个人所得税，交了个人所得税之后呢你将来上市了，你这3000万还有分，那3000万到时候呢仍然是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当然你在境内上市的话呢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是10%，但你前面已经按20%交了，后面还要交10%，还要再交一次10%，那就是一个双重征税。如果我们看到是境外上市公司呢，其实这里面也是有意义的，就是说你在这个现在转了呢，现在分掉利润是20%也就结束了。如果你未来你放着不转，不做利润分配，你转让的时候呢这个未分配利润呢等于被按20%课税一次。但是呢将来你进入境外上市的架构的时候呢，如果你将来有一天想在境外上市之后啊，想从那个母公司开办的公司去分利润，等于你现在还要把境内公司的利润呢先分到 BVI， 先分到香港或者 BVI 然后再分上去，那这个时候呢他出去的时候也仍然要再交一次税的。那但这个时候呢是适用的是企业所得税，你要符合协定的要求呢是5%，不符合的时候是10%。因此呢无论在哪种情形下，可能都是你要先分后转呢会有一个降低双重税负的这样一个节税的效果。那这是从税务上面考虑，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还考虑在这个 IPO 的时候的一些特点。比如 IPO 的时候呢，你老股东其实先把那个股未分利润分掉，那么也是一个惯常的做法，因为你从商务上来说呢，你和你将来新股东也就是公众股东，你可能分享的呢是这个企业的未来，但是已经有的未分利润呢应该属于老股东的一个成果，你不愿意跟新股东分享，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形。那么也有的企业呢出于呢是提高资产负债率的一个考虑，那这种情形呢就比较常见于在国内上市的企业。因为在国内呢可能说你这个如果企业资产负债率太低， 那么可能他会认为你没有一个上市融资的需要，那么有也许会对你的上市的这个审批呢构成了障碍。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呢，有的企业是在上市前，他索性就是说在真正递交自己的表格跟到证监会之前，他把利润做个分配，这样的资产负债率呢就有所上升，那这个也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他去上市。那这是些就是说我们在税务之外呢介绍一些其他的背景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一般我们谈到的呢是转让境内上市公就是境内公司的一个股权。那么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转让境外公司的股权，那这种情形啊一般适用于在境外上市的公司，个别情况下呢会适用于你这个红筹落地的时候，就是说你像这个企业想回来了，那么你原来你是在境外的，那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实现一个转让，那这又一种情形。那么我们常见的情形是什么呢，本来你这个已经有境外公司了，比如说我这个中国人也好还是境外人士也好，那他持有一个 BVI 公司， BVI 公司呢下面呢比如说是中国企业，那么他呢但是呢本来你正常的去把这个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比较容易上市的架构了，你比如说原来正常的你说我在 BVI 上面我翻一个香港公司出来或者翻个开曼公司上出来就可以去上市了，但是呢我们在我们见到的实务中呢会出现这种情形，比如说原来这个 BVI 公司呢可能当年的历史上呢也许不太干净，就是说做了总之呢做了一些可能其他的事情，那么这时候呢肯定又不能把这个 BVI 公司带入到我们这个架构里面去，所以说呢可能也会考虑到呢能把 BVI 公司或者比如说把它卖给什么人然后呢把这个企业呢再把这底下的企业呢再拿上来，那等等呢就是说从商务上呢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形，我就是把这个境外的公司呢要卖掉，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一下，如果是我们这个转让方也是个股东呢是中国个人的话呢，因为中国籍个人他是有全球纳税义务的，那这个转让所得呢他肯定是要在中国纳税的，那么如果是境外个人的话呢，那我们也要看这个原则上呢可能这个我们他并不需要交税，因为他转让的是个境外公司的股权，如果他在中国没有待满五年，按理说他来于境外的中国境外的这个所得呢是不用交税的，但是呢这里面需要提醒的就是将来他会不会被穿透的可能性，就好比说这个像企业所得税里就有这个概念，如果你转让的一个境外公司他下面是持有中国公司的话呢这个境外公司本身又没有经营实质，那可能会视同于那个境外呢直接转让了中国境内公司的股权，这个在所得税上呢现在是比较明确的，在个人所得税上呢目前并没有一个像企业所得税里面698号文这样明确的一个规定出来，但是呢我们之前呢也看到一个实例，就是发生在可能有的同行也了解到是在深圳的这样一个例子，是个香港人转让了个香港公司，这个香港公司呢持有中国境内企业的股权，那么他转让的时候呢就被深圳的地方税务局呢把它穿透，视同他转让了中国企业的股权，直接去让他去扣了他的个人所得税。那么目前呢还没有见过其他的类似的case，但是这个里面呢确实是一个需要提前考虑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再看第六页里面呢，我们前面其实谈的呢是说其实主要是谈的要不要纳税，那么如果是说要纳税的话它是怎么计算，那么总的原则上来说呢是个公平交易，叫公平交易原则，如果你应该按照这个公平交易价格计算和确定计税依据，如果你的计税价格偏低的话呢，比如说平价或者低价转让又没有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核定，那一般来说呢这个计税价格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判定呢主要看比如说你是不是转让价格低于投资成本，你的初始投资成本，或者你为取得这个股权所支付的一个价款和税费，还有或者是你这个转让所得呢转让收入是不是低于你的这个净资产的份额，还有呢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低于了同类可参照股权交易的价格， 那这里面可能是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者其他股东的转让价格，也可能是同类企业的一个转让价格，还有其他情形。总的来说呢，概括来说呢，就是说你肯定不能亏本卖吧，你亏本卖的话是明显是这里面就是会有问题的。那么这里面也有个法规里面有一个解释，什么叫正当理由。一个是所投资企业连续三年以上含三年亏损，还有一个是国家政策调整，还有一个是将股权转让给配偶亲属以及符合条件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那么最后有个其他合理情形，那么这是概括性的一个描述。那么再看第七页，假定你这个，如果你这个出现了一个偏低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就没有正合理的正当的理由，那么税务机关呢是可以采取核定计税依据的方法。那这里面呢可以，它可以参照每股净资产，也可以参照相同或类似条件下的股权交易，或者采取其他的方法。特别是呢，如果你是这个企业里面的这个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勘矿权、房屋、采矿权、股权，你占到总资产的50%以上，还是要做一个明确的评估报告的。那就这个税务机关的核定来说呢，可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些情况，我们遇到的一个实际的一个 case。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方法里面呢，没有，其实没有一个税务法规里也没有讲说你要从先用哪一个，后用哪一个。也就是说，这些方法呢，其实包括这个所谓的其他合理方法，都是税务机关可以用的。这个呢，里面呢就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像我们以前提到的，先分前面提到的先分后转，那么在实务中呢，可能遇到最多。那么我见过很多这个，因为我们在上市，如果一个企业启动上市的时候呢，其实它都会有出入备忘录的。那么一般企业呢，会找我们，就说从税务方面呢提一些意见。我当时反复告诉客户的呢，就有一条，就是说，你这个先分后转，那么你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节税的一个前提呢？就是税务机关认同你这个价格呢是可以参照每股净资产来做的，所以说你先分后转之后呢，净资产下降了，那么你股权转让价格呢相应的下降。但是这里面的前提就是说税务机关是同意你用这种方法的。我们再想想，如果他用别的方法，你为你先分后转可能不见得就有你想期望中的一个效果。举个例子来说，这里面有相同或类似条件下的一个股权交易，那这里面呢就可能是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的，也可能是同一类行业的。这里面有几个注意要点，比如说第一要点是说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的，那这个呢是一个相当于呢就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参照指标。在 IPO 的过程中，那么现在呢我很少看到说没有战略投资者或第三方进来的这样的情况，大部分呢为了将来比如说发股比较容易啊等等的，终究他要引入一些战略投资者的，那可能是 VC， 可能是 PE， 也可能是行业的合作伙伴，那都有这种情形。那这个价格呢是公允的，而且呢在上市之后呢一般都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说从如果税务机关拿出这个来用这个第三方价格来跟你讲，而且呢你这个股权转让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靠近这个第三方跟向第三方转让时点的时候呢，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很难去解释。说比如说你现在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今天这个月你转让给你的高管是按5块钱转让的，但是然后呢下个月你转让给第三方有些低的时候呢人家10块钱转让的，那么这5块钱你就很难去。